11月21号，近千名来自欧洲各国的法轮功学员汇集在法国巴黎，举行反迫害大游行和集会。我们下面就来看一看从法国巴黎发来的报道。
中午12点，在鞭炮声中，反迫害大游行正式开始。游行队伍由天国乐团带头，接着是大法红船队伍，由花车、功法表演和各式横幅组成。各国的法轮功学员用各自的语言表达着法轮大法真善忍的信仰。白衣悼念队纪念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最后是退党队声援在九评发表5周年后6000万人的觉醒，退出中共及相关组织。法国法轮大法协会会长唐汉龙先生和国际人权协会理事吴曼阳先生讲述了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的残酷迫害，并呼吁立即停止迫害。人们仔细地看着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的资料。
我感觉应该是一个信仰的问题，应该大家都会那接受它吧。
Le droit de croyance est un droit qui on peut pas retirer.
游行队伍从华人区一直走到巴黎市政府广场，历时3个小时。新唐人记者任静，法国巴黎报道。
自1992年法轮大法从中国传出后，全世界法轮功学员经常继各地举行一年一度的大型心得交流会时进行排字活动，留下壮观的排字练功照片。星期六，来自亚洲地区6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台湾排演出这本指导他们修炼的转法轮。
阳光普照的好日子，一群穿着法轮大法衣服的学员井然有序地排着队伍。这是继今年5月在南台湾排字后，法轮功学员又一次向世人展现指导他们修炼的转法轮。这次特别的是，有300多名来自亚太地区不同国家的法轮功学员也来参加这次的排字活动。
比较特别的就是印尼还有越南还有远自印度的都有人来参加。
来自新竹的李怡静说，在准备升研究所的时候，哥哥送他一本转法轮，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
这本书真是写得太好了，它解答了我之前所有不知道的一些问题跟一些人生的疑惑。
今天排字的那个转法轮这本书教我们从做好人做起。
法轮功学员将排成长200公尺、宽120公尺的转法轮立体书。负责排光芒的徐小姐来自桃园，从事医疗工作的她修炼法轮功已有5年的时间了。
那我在对人很多事情上面，我觉得跟以前完全不一样。我会先替别人想，我是觉得是打从心里是为他人好。
主办单位表示，台湾连续几天的阴雨天气在此时全不见了。当看到金光灿烂、美妙殊胜的转法轮成功的排演出来时，心情特别感动。
我们今天一来排字，你看大家今天就艳阳高照了。
10年前，台湾媒体大幅报道法轮功425在中南海和平上访事件后，吸引台湾民众加入修炼法轮功的行列。10年下来，修炼人数从2000多人直线增加到了50万人。
其实有一个很明显的分界点哦，就是1999年迫害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的人数其实不会超过10000，可是在那个迫害之后，很多人因为一下子就是暴增。
6000多名法轮功学员排出一本金光闪闪的转法轮，阳光下格外耀眼。新唐人记者郭耀奎、黄千荣在台湾台中采访报道。
11月22号，亚洲的法轮功学员在台湾举办了修炼心得交流会，参加人数约为6000人。法轮功究竟有什么魅力，能吸引这么多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跨越语言障碍，共同走上修炼之路？让我们来听听他们的修炼心得。
这位先生脸上呈现的温暖笑容，让大家想不到他曾经是个药罐子，却又整天挂在电脑前拼命打网络游戏的宅男老公吧。家人都被他气坏了。
After several months, my health changed a lot. My wife also practiced now because she said that she cannot believe only Falun Dafa can change me. So my parents and my wife, they all very surprised.
而这位出身印度贵族的学员说，印度的上层社会都流传他们将被救赎， 但却没有人能说得清楚。
Even the so-called gurus and masters, they just tell you be a good person and lead a good life, and that's how you can return. But in Falun Dafa, master says cultivation.Cultivation of truthfulness, compassion and tolerance. Only by following that, you can return to the true self.
来自亚洲的学员坐在台下仔细聆听2009亚洲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没有任何仪式，大家讲述的是在日常中如何按照真善忍去修炼自己。他们虽然不懂中文，但是在学法练功中，他们一样身心获益，
身体改变了好多。那么想法也改变，心声也改变，真的就是说没那么容易发脾气。
And my master cannot accommodate all of my questions, and that's why I think there should be something that I'm still missing. So when the first time when I read Xuan Fa Luan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I was very shocked, and I decided immediately that I should start.Practicing Falun Gong.
学习法轮功的人有老有少，这个社会多了一份祥和，这或许是法轮功修炼者所想不到的吧。这是新唐人亚太电视陈冠环、卓丽芳台湾台中采访报道。
奥巴马在风雨中抵达中国的上海，日籍华人吴丽丽紧急呼吁，希望奥巴马能够帮助营救她在中国的姐姐吴小华。吴小华是安徽建筑工业学院一名副教授，因为坚持法轮功的信仰，遭当局长期关押在精神病院。
吴小华2001年被警察从家中强行绑架，强行关入合肥精神病院。吴丽丽说，她的姐姐被押住院时，院方连姓名都不问，对吴小华的抗议更是充耳不闻。为了强迫吴小华穿上病患服，医院人员拿剪刀剪开她身上的衣服，主任医师还指使工作人员将吴小华呈大字形捆绑在床上，注射药物和电击。
后来医生就下命令采取用那个电击的办法，在她的太阳穴两边同时给她弄。当时的时候，她弄的时候就全身那种高压的那种电流下，他全是肌肉的收缩啊，全是痛苦的都不行啊。他就说，我一定要坚持，我一直是坚持，一直告诉我吴小华，你一定要活下来，一定要活下来，活下来就是证明，活下来就是坚强。
长期的精神药物摧残及各种酷刑折磨，56岁的吴小华目前呈现意识朦胧，行动迟缓。曾经在大陆期间和吴小华关在同一监狱的法轮功学员杨林，他呼吁今年获颁诺贝尔奖的奥巴马总统不要辜负此一奖项的荣誉。
奥巴马总统是得诺贝尔奖的，您应该不辜负这样的奖项。希望奥巴马能够积极地跟胡锦涛提出来，营救大陆被迫害的包括吴小华在内的所有法轮功学员，还有一些维权人士，像高志胜。
在中国，因为修炼法轮功而遭执政当局投入精神病院的社会各阶层人士都有，其中不乏像吴小华这样的教授、专家和学者。新唐人记者曲明、张荣儿采访报道。
就在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中国大陆进行访问的时候，现居住在美国的85岁的声乐教授吴先生和 Tina 小姐都希望奥巴马总统能够肩负起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使命，敦促中共当局停止对大陆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下面我们来看一看详细报道。
目前住在美国的 Tina， 她的母亲田中霞原本是医生束手无策的重病患者，后来由于修炼了法轮功，身体逐渐康复。去年11月，她在办理退休工资手续时遭警察绑架，投入劳教所关押至今。 Tina 认为，自由民主是美国的立国之本，奥巴马总统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应该让此一奖项有实至名归的表现，
应该有实质的举措，针对中国当前的这人权和信仰自由的迫害，奥巴马总统必须正视这个问题，同时呢，必须严肃地向中国指出这个问题，敦促中国立即停止这种邪恶的迫害，立即释放所有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
Tina 说，他母亲生性节俭，却无私地支援两名希望小学的贫穷孩子读书，又拿出几千块捐给孤儿院，不留姓名。这样的好人却被执政者关进了监狱。现年85岁的声乐教授吴先生，他也由于修炼法轮功，被当局压迫至年岁古稀了，还流落美国避难。
中国人呐、到了老年都有落叶归根的愿望呐、我呢，只好背难 到美国来了。
Tina 和吴教授都认为，奥巴马总统有责任敦促中共立即停止迫害善良的法轮功修炼者，这也是身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一个责无旁贷的使命。
刚刚成立的全球第一个国会法轮功之友组织，星期一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国会山举办第一次公众活动，发布大卫·乔高和大卫·麦塔斯的新书《血腥的器官移植》。我们来看看记者的报道。
加拿大国会法轮功之友主席苗西成认为，在加拿大国会层面成立无党派倾向的法轮功之友组织，对于增进所有国会议员了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真相非常重要。而用发表两位大卫的著名报告新书《血腥的器官移植》作为该组织的第一个国会公众活动，则更显示其严肃及其成员对法轮功在中国遭受的迫害真相的深入了解。
There are members of Parliament who have in the past and want to in the future take a strong stand against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and we want to make sure that our friendship includes action in support of ending that persecution.
副主席 Boris Riznuksky 认为，二十名现任议员和参议员加入该组织，更加显示加拿大政府对于法轮功人权的关注和决心。今天的活动非常令人振奋，新书的两位作者分别做了介绍并回答问题。参加新书《血腥的器官移植》首发式的读者来自社会各界，除了该组织的国会议员代表之外，还有非政府组织代表、人权活动家、中国问题专家、教授、学者等。渥太华大学社会科学院史国良教授认为，这本书揭示了当今世界极其黑暗的一角，非常重要。
我觉得如果我们学生看这本书啊，或是如果一般老百姓也看这本书，就会更了解。那我觉得他们就会要求，比如说 Stephen Harper， 我们的总理不是快要去北京吗？我觉得这样子加拿大人可以要求他要提出来这个问题啊。
大卫·乔高和麦塔斯在2006年7月完成了第一份独立调查，关于调查指控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告，用大量证据证实了中共政府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2007年1月更新版报告发表，2009年10月第三版报告汇集成书，将在更大范围和更广的社会层面揭露中共暴行。新唐人记者朱颖，渥太华报道。
3年前撰写了关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调查报告的加拿大著名国际人权律师麦塔斯和前联邦亚太司司长乔高最近出版了新书，进一步披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以及对迫害的掩盖。作者于星期天在多伦多的一家大型书店举行了全球首个新书发布会。
这本名为《血淋淋的器官移植》的新书是对过去两版调查报告的更新，汇集了报告发表以来各方的反应及更多调查证据，指出中共仍然在大规模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书中介绍，在调查报告发表后，许多国家已经停止资助或不鼓励本国公民到中国接受器官移植。中国表面上也在规范这一行业，但中国的器官移植手术并没有明显减少。
They've shut down transplant tourism and shifted the customers from international to local. It hasn't solved the problem because the problem is the sources of organs, not the customers, and the sourcing hasn't changed.
书中分析，中国官方公开承认移植手术的器官来自于死刑犯，而过去几年中国死刑犯的数量在减少，但器官移植手术的数量却在大幅增加。调查报告曾指出，尤其自2000年以来，中国有42500起器官移植手术无法解释来源。与此同时，成千上万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秘密失踪。书中写道，中国官方对报告的一个反应是在2007年发行了一个证明调查报告不真实的 DVD 录像片，但这成为新书列举的一项重要证据。在录像片中，广西的一位医生对香港凤凰卫视的记者承认，自己就是麦塔斯和乔高的调查员通过匿名电话采访的那位医生。而那位医生在两位调查员提供的电话录音中承认，他亲自到监狱去挑选健康的法轮功学员进行器官移植手术。
There are kind of blatant rejection of the facts without regard to the facts. I mean, they deny the obvious.
作者在书中还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包括要求中国政府建立器官捐赠和移植的法规，开放监狱以供调查，呼吁其他国家禁止人们大批量到中国进行移植手术。而麦塔斯说， 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捍卫人权，停止迫害法轮功。新唐人记者邱明，多伦多报道。
血淋淋的器官移植一书的作者麦塔斯和乔高16号在加拿大国会举行新闻发布会，披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新证据，加拿大国会议员到场支持。
麦塔斯首先介绍了《血淋淋的器官移植》一书，是中共获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调查报告的第三个版本，前两个版本分别出版于2007年7月和2006年1月，第三版编辑成书，汇集了大量的新的证据。麦塔斯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新的证据涉及器官移植与器官来源相关的记录数据不匹配等多方面的系统调查事实。麦塔斯还指出，尽管中共官方掩盖器官交易的来源，中共获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数量近年来呈现增长的趋势，这一结论也吻合了大赦国际公布的调查结果。乔高指出，自2001年以来，41,500多例器官移植手术中，大部分来自关押在劳改营中失去人身自由的法轮功学员。乔高同时还呼吁加拿大及其他国家应抵制中共强制劳工产品的进口，进而抵制迫害的加剧。加拿大国会法轮功之友协会副主席、国会议员博瑞斯、国会议员鲁尼出席了新闻发布会，他们在发言中赞扬了麦塔斯及乔高在揭露被称为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所做出的努力及贡献。加拿大国会法轮功之友还将举办《血淋淋的器官移植》新书发布会，向公众介绍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正在遭受的残酷迫害的真相，请观众留意本台后续的报道。新唐人记者安妮，加拿大渥太华报道。
11月16号，加拿大国际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资深国会议员大卫乔高先生，在渥太华的国会山庄举行他们的新书《血腥的器官摘取》发布仪式，公布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调查的新证据。另外一方面，据法轮功明慧网站的披露，中共的解放军总后勤部是活摘器官的核心机构。好，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这一期的近闻角落。
麦塔斯和乔高在2006年7月发表了第一份调查报告，紧接着于2007年1月又发表了第二份报告。报告收录的调查证据中，包含中国多家医院、拘留所和法院、公安机关的人员表示能提供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电话记录。在星期一的新书发布仪式上，麦塔斯指出，《血腥的器官摘取》新书是调查报告的第三版，许多证据与前两版不同，因为中国移植的法律变了，市场变了，但是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数目在增加，而不是减少。新书中披露，自2000年以来，中国有42,500起移植手术无法解释器官来源，与此同时，成千上万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秘密失踪。书中引述广西一位医生在匿名电话采访中承认，他亲自到监狱挑选健康的法轮功学员进行器官移植手术。今年八月，在全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会议上，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声称，中国目前是世界器官移植第二大国，器官移植总量达到102,551例。黄杰夫并承认，65%的器官来自死刑犯。而麦塔斯指出，根据大赦国际的数字，从2004年到2008年，中国死刑犯的数目大量降低，但器官移植的数量在2004年到2008年的数字变化不大。那么，那些额外的器官来源来自何处？联合国酷刑调查专员曼弗瑞德·诺瓦克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交了两份报告，要求中共当局对指控作出回应。报告中写道，那些法轮功修炼者被注射药物诱发心脏衰竭，然后在器官摘除中或之后被杀害。麦塔斯说，
They're taken from the prison to a hospital van, which is waiting outside, and normally the organs are taken while they're still alive from that van, in that van, and then the van transplants the organs to the hospital.
2006年4月13号，在华盛顿的新闻发布会上，主刀医生太太安妮披露，从2001年开始，有6,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秘密关押在沈阳、苏家屯、辽宁血栓中西结合医院，其中有3/4的人被挖空心脏、肾脏、肝脏、眼角膜、皮肤后，被扔进焚尸炉中直接火化。 一名沈阳军区总后勤部的老军医也出来证实并披露，苏家屯地区的医院仅仅是全国36个类似集中营的一部分，省一级政府有权在所辖军区的监管之下设立重型犯罪分子的资源再回收机构，这是中共中央军委在1962年就有的文件，而且一直沿袭至今。据明慧网近日披露，将法轮功学员作为活摘器官供体的命令直接来自前军委主席江泽民。总后勤部统一分配集中营，通过各级渠道将供体调配到军方医院和部分地方医院，军方高层通过总后勤部直接牟利。2007年7月，追查国际公布对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结果，调查员以为家人寻找肾移植供体为由询问北京解放军307医院，院方人员说，
那怎么确定法轮功学员到时候我们这边头上面有人会给你出现资料，知道吗？他会出资料给你，这你没放心。
现任总后勤部卫生部部长、原第二军医大学校长张彦林少将在新华网上公开表示，1978年全军只有3所医院能做肾脏移植，现在全军能开展肝脏、肾脏、心脏、肺脏移植和多器官联合移植的医院已经有40所，占全国总数的1/4。广州华侨医院一直配合做移植手术的麻醉科医生彭雪梅今年9月在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采访中透露，供体器官的来路很多，其中包括具有军方背景的南方医院。
很多是南方医院拿了肾以后还送到我们医院来，就说会有一些门路咯，但是这不能讲嘛，不能公开讲嘛。
麦塔斯和乔高在新书中提出了25个建议，包括要求中国政府建立器官捐赠和移植的法规，开放监狱以供调查，呼吁其他国家禁止人们大批量到中国进行移植手术等等。去年11月，联合国要求中国立即组成独立调查团，对法轮功学员受到酷刑虐待甚至被活摘器官的指控进行调查，并要求对进行迫害的责任人绳之以法。在新书发布仪式上，加拿大国会议员杰姆斯·拉尼和博瑞·瑞兹纽克斯基到场支持。拉尼说，我们无法承担沉默的代价，大屠杀后不同的背景下，我们永不重蹈覆辙的口号还在，但是如今历史以另一种严重的方式重演，警报已经拉响。麦塔斯和乔高希望总理哈珀在出访中国的时候提出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问题，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
亲爱的观众朋友，新一期的新闻周刊又和您见面了。前中共党魁江泽民以及罗干、薄熙来、贾庆林、吴官正等5名中共高官在西班牙国家法庭被群体灭绝罪和反人类罪起诉一案，经过多年的调查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日前呢，西班牙国家法庭向江泽民等5名被告发出了调查取证书，勒令他们在规定的时间内对国际人权律师协会提出的质询作出回复，否则法庭将向他们发出逮捕令。那么只要他们踏上任何与西班牙有引渡条约的国家，就会面临被逮捕的局面。美国中西部法轮大法学会会长杨森在接受本台专访时指出呢，很多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高官已在多个国家被判有罪，但是针对前党魁江泽民的起诉案在西班牙法庭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今天节目一开始就首先来关心一下，
在西班牙国家法庭的这个诉江案了，也就是起诉包括江泽民在内的5个前中共高官吧，是具有实际法律意义的。那么而且呢，这个案子呢，在众多的诉江案中呢，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也就是法官接受了法轮功委托律师、人权法律协会的卡洛斯律师提供的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呢，将通过司法途径、通过外交途径送到这5个被告手中。那么这个5个人必须在按时的期限内回答这些问题，他们是怎么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他们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样子的。如果过期他们不回复的话，这5人会面临国际逮捕令，也就是说呢，跟西班牙有关的或者说跟西班牙有引渡协议的这些国家，只要这5人踏上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土的话，他们将会被引渡到西班牙，面临 公正的司法起诉。
杨森同时指出，如果中共官方试图妨碍调查取证书传递到被告手中，那么就等于将这些人关在了中国大陆这个大监狱中。
中共也在试图跟国际接轨嘛，那么作为一个国家的法院递交的信，他们会接到以后啊，会怎么说呢？如坐针毡的。实际上，这些双手沾满法轮功学员鲜血的人呢、啊，他们现在是胆战心惊，因为他们做的事呢，等于把他们自己给关到了一个大监狱里头，就是中国。他们将会国门呢、啊、一步都不敢出，因为这种案件呢，我想从今以后会越来越多。那么他面临的下场呢，就是躲在中国。那么将中国的老百姓也抛弃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无处可藏了。
针对这起诉江案，西班牙宪法法庭早于2005年10月5日就作出了判定，认为西班牙法庭有司法管辖权去调查和起诉那些犯有群体灭绝罪的罪犯，即使这些罪行没有发生在西班牙，也不论被告或原告是哪国公民。西班牙国家法庭今年五月也打算以种族屠杀罪将参与2008年3月镇压藏民的中共国防部部长梁光烈、国家安全部部长耿慧昌等8名中共高层人士列为嫌犯进行审讯。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杨小梅采访报道。
辽宁省锦州市新华龙同业股份有限公司人事部部长张雷及其父母、妻子和岳母因不放弃真善忍的信仰修炼法轮功，被临海市公安局强行非法绑架。目前张雷仍被拘押在临海市看守所，而他的家人被当局非法劳教1年。
张雷是他所在工作单位公认的善良淳朴、有才华的好人。今年9月12号，张雷在工作单位被公安绑架，5000元现金和办公电脑也被抢走。当天，单位领导与临海公安国保大队交涉，欲保回张雷，但遭到拒绝。第二天，张雷的父亲、母亲、妻子、岳母也被国保大队长刘海旺带领警察绑架。张雷的妻子赵小春被4个警察拖到楼下，鞋也没让穿，裤子也被拽掉，强行被塞进警车。岳母何桂香被6名警察戴上手铐强行带走，当时她只穿着内裤，警察还抢走了13000元现金和1台电脑。中共迫害法轮功10年来，张雷一家屡遭迫害，父亲张德国被劳教2年，母亲李锦秋2次被劳教4年，多次遭受毒打、关小号、坐小凳、电棍、电击等酷刑折磨。目前张雷的4位亲人被判处1年劳教，关押在沈阳马三家教养院。张雷80多岁的外婆目前生活不能自理，也无人照顾。新唐人记者李明、刘翔报道。
63岁的中国辽宁丹东法轮功学员于淑华，修炼法轮功后，常年困扰他的疾病消失，身体重获健康。但是从中共当局99年迫害法轮功以来，于淑华多次遭到警察迫害和骚扰，最后被迫流离失所，于今年10月12日离世。
家住丹东福春小区的于淑华在修炼法轮功以前患有风湿性心脏病、肝脾肿大、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等多种疾病，导致他曾经有3年时间不能上班工作，常年病痛的折磨几乎使他精神崩溃。96年于淑华修炼法轮功后，各种疾病完全消失，身体恢复了健康。亲身见证了法轮功神奇的他，主动担当了练功点的义务辅导员，为大家服务。99年法轮功遭到中共残酷镇压，于淑华由于前往北京讲述法轮功在自己身上的神奇，和到大连营救其他法轮功学员，2次被劫持和关押，当时他正在上大学的儿子也因此被开除了学籍。当地福春派出所和街道也不断到于淑华家中骚扰，有一次当地警察还将他家的房门强行撬开。01年7月，为了抵制当局的抓捕和洗脑迫害，于淑华和儿子被迫开始了流离失所的生活，常年迫害造成的身心巨大压力与流离失所的艰辛生活，最终使他在今年10月12日含冤离世。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中共镇压法轮功的10年里，在丹东就有于淑华、刘明、王许东等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数百人被非法判刑、关押和劳教。新唐人记者邵红、刘翔综合报道。
近日，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韩锡祥等七名法轮功学员的辩护律师透露，法院上个月对七名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审判，刑期从9年到18年不等，过程既非法又荒唐，法律连摆设都不是。
法轮功学员韩锡祥的辩护律师唐吉田透露，韩锡祥被重判14年，整个审判过程都不合法。
一审不论是从程序上从实体上都是非法的，二审不开庭，政法委就是那一种是流氓我怕谁的做派，不要跟我们讲法律，愿意找谁找谁。
辩护律师李仁兵则对他的当事人魏成被判18年徒刑感到震惊，他说审判者是明目张胆的违法。
第一次判了8年，第二次判了10年，数罪并罚执行18年，远远超过刑法所规定的最高刑15年，这个案子是明目张胆的违法，法律根本摆设都不是。
另一位法轮功学员张万军被重判，他任职小学教师的妻子完全无法接受。
他变好了，身体也好了，性格也改了，我理解他。抓的时候打死过去了，我几乎天都在痛苦中度过的，真的接受不了。我得想办法为我丈夫的伸冤，他太冤枉了。
吉林省农安法院上个月23号对韩锡祥、李凤明、王秀平、赵玉书、魏成、齐云超、张万军等七位法轮功学员进行了秘密非法审判，刑期从9年到18年，七人都曾遭酷刑逼供，14位律师为他们做无罪上诉，政法委却坦白告诉律师只讲政治不讲法律。辩护律师对官员如此践踏法律尊严相当气愤。新唐人记者白梅采访报道。
据明慧网17号的报道，吉林监狱存在狱方授意犯人对不放弃信仰而被关押的法轮功修炼者施以性侵犯的罪行。被关在吉林监狱的法轮功修炼者张文峰，受到罪犯徐波、黄斌、杜伟、杨长顺、谭长信、李元虎等犯人在食物中下迷药之后施以性侵害，长达1年多，并染上性病。有犯人称，这些行为都是吉林监狱长王坤授意指示。报道说，狱方警察从中换取财物，并以此污蔑张文峰。
据明慧网消息，重庆江北区71岁的法轮功学员苏泽碧，去年5月底被江北区公安局国保大队绑架，关入了重庆女子劳教所。管教人员授意同一监舍的吸毒犯随意打骂他，苏泽碧还被强迫看诽谤法轮功的书，以及强迫写所谓的思想汇报，不写就遭打骂，并不准睡觉。每天还要从事14个小时的奴役劳动，老人的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去年11月14号不幸过世。
观众朋友好，吉林省桦甸市39岁市民刘玉和，因为坚持对法轮功真善忍信仰，2007年12月被绑架后非法判刑8年。刘玉和关在吉林监狱期间，曾多次被施以各种酷刑，关小号。他的双臂因为背上大挂衬酷刑已经残废，为抗议狱方的残酷对待，刘玉和拒绝进食，受到狱警强行灌食。目前刘玉和大小便失禁，不能说话，生命垂危，家人多次去探视都被狱方拒绝，代理律师要求签授权书也不被允许。律师认为家属会见是国家赋予公民正常权利，没有理由被剥夺。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第一中学的45岁女教师赵娟，曾多次在省市获奖，但是工作压力使她得了严重的精神衰弱等疾病。修炼法轮功后，身体逐渐痊愈。据明慧网报道，赵娟因为经常资助困难的学生，学生们非常喜欢她。然而，就因为她坚持法轮功的信仰，她先后6次遭警察绑架，2次被劳教。该校党委书记和校长还强迫他离开了工作20年的学校。